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的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传记《我无罪》，书的作者是于杰。现在继续选读书的第六章，地震前最后的预报，08宪章的第一节，08宪章与77宪章。2008年12月发布的08宪章并非像孙悟空从石头中蹦出来那样横空出世，它有其外在的和内在的两条思想渊源和精神脉络。就外在的传承而言，中国的08宪章是对捷克的77宪章遥远的致敬。77宪章的核心人物哈维尔在08宪章发布之后便敏锐地发现两者之间的传承性。他撰文指出，30多年后的2008年12月，一群中国公民以我们的卑微的努力为楷模，做出了对人权、对良好的政府以及尊重公民监督政府的责任的类似诉求，来确保他们的国家按照一个现代的开放社会的规则行事。他们发表的这份文件令人印象深刻。08宪章的作者要求保护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的独立性和代议制民主。另一方面，哈维尔也看到08宪章不是对77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有诸多创新性。今日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捷克相比存在明显之差异。当年的捷克是一个苏联控制下的卫星国，其执政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实行僵化的马列原教旨主义，对西方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捷克的共产党政权是苏联军队强加的，而非民众自我选择的，所以它的垮台非常迅速。近代以来，捷克的民主传统和更为长久深厚的宗教信仰与教会组织也成为其转型过程中潜在的关键的力量。与捷克不同，中共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中共实施暴政更加理直气壮。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江湖时代，中国已经成为没有主义的国家，即权贵资本主义与后集权主义的杂种。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在于以低人权优势深刻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其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专制怪异的并存，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飙升。这就使得中国的民主转型比当年的捷克更为复杂与艰巨。08宪章的签署者们深知此种现实处境。对此，哈维尔指出，08宪章的签署者没有停留在这些基本诉求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认识到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意味着将保护比基本权利更多的内容。在这一点上，08宪章的联署人明智地呼吁更好的环境保护，消除城乡差异，要求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和解的严肃努力。08宪章的签署者们高度重视东欧经验，当年从哈维尔喊出无权者的权利，到克拉科夫斯基主张的在尊严中生存，从匈牙利作家、社会学家康拉德倡导的反政治，到米奇尼克研究的新进化论，反对派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态度和价值，所有这些足以建构出一种能够撼动传统模式的新政治文化。而在今天的中国，像刘晓波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也在做此种尝试，08宪章就是成果之一。 当年七七宪章发表之后，哈维尔等人被捕入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遭受了暴力对待。正因为有着相似的受难经历，在刘晓波被捕之后，哈维尔是最积极声援08宪章和刘晓波案件的国际友人之一。他曾抱病冒着严寒亲赴中国驻捷克大使馆递交抗议信，中国大使馆采取鸵鸟政策，闭门不纳。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布前夕，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哈维尔、尼姆科瓦、瓦茨拉夫·马里等人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给刘晓波，这将是对13亿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尽管刘晓波被监禁，但是他的思想无法被束缚，刘晓波可能被孤立，但是他并没有被忘记。我们呼吁诺贝尔委员会光耀刘晓波先生，其20年间坚定努力地以和平的方式倡导改革，使他成为获得这个伟大奖项的中国人。这样做，诺贝尔委员会将对刘晓波和中国政府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内外许多人都坚定地和他以及他毫不动摇地实现13亿中国人自由和人权的理想站在一起。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七七宪章发言人之一的瓦茨拉夫·马里，是一位积极从事人权活动的天主教主教，因签署七七宪章，他曾被禁止在教会讲道。捷克民主化之后，他出任捷克天主教联合会主席。2005年8月底，马里以一名普通旅游者的身份访问中国，会见了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和宗教信仰人士。他一入境便受到中共的严密监控，入住酒店后莫名其妙地被要求调换房间。当天下午，刘晓波应邀来到他下榻的酒店，与之有长达2个小时的交谈，在场的还有李百光和于杰等人，并由李百光担任翻译。虽然因为语言和时间的限制，很多问题未能展开讨论，但两人一见如故。马里大概是唯一与刘晓波见过面的七七宪章签署者。马里主教回国之后，传来资讯说，他会见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中，对刘晓波的印象最为深刻。他还多次与哈维尔谈及刘晓波的情况，以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没有想到3年之后，刘晓波便与朋友们发布了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即08宪章，并因此被判处比当年七七宪章的所有签署者更重的长达11年的徒刑。消息传出，哈维尔、马里等七七宪章的元老们携手撰文支持08宪章，并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而更让马里主教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见面5年之后，刘晓波便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哈维尔。对此，马里主教也许会感到悲心交集吧。第二节，民主派中的枢纽人物。哈维尔如此描述七七宪章的成稿过程，七七宪章属于其全体支持者，至于谁亲自参加起草宪章并不重要。08宪章的成稿也是如此，七七宪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哈维尔无疑是其灵魂人物。与之相似，08宪章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刘晓波无疑是其灵魂人物。刘晓波虽然不是08宪章的原创者，却对该文本的修订付出最多心血，也为他寻觅到最多的签名者。检方一开始将征集第一批303名签署者的罪名全都安到刘晓波头上，但他本人只承认联系过70多人。不过即便是70多人，也占第一批签名者的1/4左右，而且这70多人大部分都颇具影响力。在此意义上， 没有刘晓波就没有零八宪章，这个说法也并无夸张之处。2008年秋冬两季，每次刘晓波与朋友们一起吃饭，必定热烈讨论零八宪章，其中好些思想的火花就是在与朋友们的对话中碰撞出来的。有一次刘晓波与张祖化、艾小明、于杰等人在一家餐厅吃饭，讨论用什么题目好。最初的刊印稿上标题是政治文本，那么在发布时究竟是叫人权宣言、人权宪章还是08人权宪章好呢？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认为与当年捷克的77宪章相对应，最简洁明快的名字就是08宪章。那天刘晓波使劲一拍大腿说，就这样确定了。很多08宪章的签名者对刘晓波个人的信赖甚至超过对文本本身的赞同。比如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级人物厉宪庭说，08宪章我其实没太仔细看，但我签名了，因为我完全相信晓波这样一个人和他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藏族作家维瑟说，还记得某个深夜，刘晓波那有些结巴的声音从 Skype 传来，邀我在08宪章上签名。出于对他的信任和敬重，出于感念长期以来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不加迟疑的签名了。媒体人王小山说，虽然第一批签了名，也只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签的时候甚至没怎么看，也没想到闹这么大。后来认真看了，99%同意，自己愿意签的，没人逼我，现在给我，我还会签。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目前看来，我师离真理不远。与很多签名者一样，刘晓波本人也并不是100%赞同08宪章的每一个论点。比如他本人更倾向于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经济式的英美体制，而非高福利、高税收、大政府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欧陆体制。他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之中的英美保守主义者。此类意义重大的思想分野在宪章的文本中并未得到呈现。就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状况而言，即便在首批签署者之中多数赞同后者，像刘晓波这样偏向自由右翼的是少数。因为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传统，比如学者秦晖没有参与宪章签名，他本人所解释的原因之一就是宪章对社会福利方面的强调不足，而在刘晓波看来，宪章已经太过强调社会福利了。但刘晓波深知08宪章并非一篇呈现个人观点的署名文章。借用哈维尔对77宪章的阐释，它的性质必须是多元的，人人平等，任何派别无论多么强大都不是执牛耳者，都不能在宪章中打上自己的印记。或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它需要寻求重叠共识和最大公约数，需要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粘合剂。他耐心听取和接纳不同意见，让文本的定稿及众人智慧之大成。学者徐有余回忆说，一开始他对此事并不积极，认为此时并非发布此文本的最佳时机。经过刘晓波的劝说，我觉得晓波的说法很合情理，与我一贯的理念一致，就签了名。我还就文本的表达的准确与改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后来告诉我，我的意见都被接受，吸收到新的文本之中。刘晓波早就有为08宪章坐牢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与当年的哈维尔惊人的相似。哈维尔如此描述发布77宪章前夕的感受，这次的直觉不仅是对未知事物的预感，而且是对这个未知事物意义的了解。无声无息的坚持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几年艰苦的铁窗生活。 那些被历史召唤出来的人必须承担屡战屡败的使命，并怀着一种谦卑与诚实的心去践行真理。如哈维尔所说，我很平静，对即将来临的事也想开了。我们都不知道在极端且不熟悉的环境下会有怎样的表现，例如我就不知道在受到拷打时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至少知道在还算熟悉或想象得出来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们的生活就会简单得多。1977年5月，我被捕以后的四年铁窗生活构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新的独立篇章。对于刘晓波来说，承受的是更为漫长的铁窗生涯11年。比起77宪章的运作过程来，在08宪章的运作过程中，最大的缺憾是未能充分评估该文本发布之后，中共当局可能做出疯狂报复，以及如何应对迎面而来的残酷打击。08宪章群体未能像77宪章群体那样事先建立起一套发言人制度。当年77宪章群体首先选举出第一批的三名发言人，其中有前共产党官员伊希哈耶克，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帕托什卡，还有哈维尔。哈维尔回忆说，我必须承担下来，如果我不接受，那我就成了十足的傻瓜，因为这是一项我强烈感到要为之献身的事业。为了做准备，为了说服他人参加，我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紧接着他们还选出第二批、第三批发言人，前一批发言人被捕之后，后一批立即顶上，以便让77宪章成为可以持续的人权运动。但是08宪章群体未能有如此长远的规划，一旦刘晓波被捕，很多后继事务便被迫终止，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可以代表签署者群体发言。中共当局的统治策略是消灭公民社会，让每一个人都处于原子化状态。对于老中青三代民主派来说，刘晓波是交汇点与粘合剂，经过他的穿针引线，这个群体产生了更多的共识，发出了更强的声音。刘晓波靠着多年积累的人脉，才能为08宪章征集到如此众多的签名。08宪章固然是一份颇具水准的公民宪章，但在中国这个前现代的熟人社会，人们参与类似的签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发起者的信任度。除了刘晓波以外，再没有其他人在老中青三代民主派中有这样的信任度。很多人都属于某一圈子，而刘晓波是少有的跨越圈子的人。正如他的老朋友陈军所说，我深知晓波是个心地极为善良的人，他虽然还可能会说错话、做错事，但他自我向善的努力和对理想追求的那种激情，让我觉得他比一般的民运人士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自由精神，因此也更有潜力去做成一番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晓波能扮演一个目前其他民运人士难以扮演的角色。64将赵子阳与刘晓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受难并升华。赵子阳连亲密助手鲍同都无法见面，更不能与刘晓波会面。不过赵子阳通过亲友从香港带回的一些书籍和报刊中看到了刘晓波的许多文章，对其赞不绝口。曾担任赵子阳秘书、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同是因64获刑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赵子阳认为鲍同是替他坐牢，为之愧疚不已。1996年鲍同出狱之后，处于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刘晓波夫妇前去拜访受到警察阻挠，几经周折 后来他们才在一间茶馆中会面，并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他们常常一起吃饭喝茶，纵论国事，在凄风冷雨中互相慰藉和鼓励。李小波被捕之后，鲍同于2008年12月12日发表《08宪章何罪不得不说的话》一文，支持08宪章，抗议当局逮捕刘晓波。此后差不多两年时间里，鲍同取代了去世的包遵信，充当关怀刘霞的干爹的角色。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在玉渊潭公园或附近的一个茶馆会面，直至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刘霞被软禁在家，刘霞说，我还真幸运，老包走了，老鲍又来了，他们都是那么可爱的老头。在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包遵信是起手式的人物。89之后，包遵信先经历牢狱之灾，后沦为无业游民。刘晓波最理解和同情包先生，有时候将包先生当作孩子一样哄着。有一次，一群朋友在四川驻京办的餐厅吃饭，刚坐下来点菜，包遵信便因为服务员的怠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刘晓波赶紧尾随出门，替老包招来一辆计程车，并扶他上车。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没老没小的说说笑笑。这时包遵信不再是昔日知识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刘晓波也不再是名噪一时的文坛黑马，他们都成为被刘霞取笑的对象。刘霞直呼包老师为包包，并遵照师母的叮嘱，毫不容情地夺走他手中的香烟。2006年，包遵信突发脑溢血入院抢救，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个人难以承担巨额的医药费用，刘晓波便发起为之捐款的活动。记得一个滴水成冰的下午，刘晓波来到包老师家，给师母送去募捐来的医药费。后来奇迹发生了，老包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但此后老包身体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刘晓波常常坐在老包身边，为之夹菜添饭，并挑些有趣的事情讲给老爷子听。2007年10月28日，包遵信不幸病逝，刘晓波日夜操劳，为包遵信筹备追悼会。刘晓波说，老包生下来就是孤儿，一生凄苦，一定让他老人家走好。在警方的压力与骚扰之下，刘晓波和朋友们克服重重困难，让追悼会得以顺利举行。远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给刘晓波打电话，托他买一个花圈送上，并说要开张支票邮寄去。刘晓波说，这点钱没有多少，不必邮寄了，就让我帮余先生付吧。追悼会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朋友批评刘晓波说，你的穿着与平时一样随意，不够肃穆，在致辞时面前还挎个破旧的书包，大煞风景。刘晓波解释说，追悼会之前的事情千头万绪，我根本就忘记了自己的着装，书包里装的是给殡仪馆的几万块钱，这些钱都是大家凑的，为了避免丢失，只好挎在身上，由我来承担责任。而且当时外面有几十个警察虎视眈眈，哪敢有半点疏忽。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